因为这个屠夫啊，在这个印度的这一个四种种姓里面，他也还算是哦，他这个职业还算是这个低下阶级的一种职业嘛。那他现在又来这个争取啊、哦，那屠夫就说啦，就跟这个国王讲说，不瞒这个国王说了，就是呢，因为呢，他过去是呢，就是呢，一个很贫穷的人，那呢，以这个杀羊为生啊，那因为这样的一个因缘呢、啊，啊、哦。他这个做这个屠夫杀羊的这个这件事情呢，使他呢哈、哦、这个往生之后，他呢能够呢投身到四天王天、哦、四天王天我们知道是这个我们六欲天里面的第一层天哦，然后他这个四天王天享福啊啊、哦、享福之后呢，受命尽了之后又。哎，又投身到人间来啊、哦！投身到人间来呢，他的因缘呢，哦，他这个他还是呢继续呢去杀羊哦。那呢，他这个人杀那一世呢结束之后呢，又再投身到天上啊、哦，就是投身到这个刀立天啊、哦，就是这个欲界第二层天啊、哦。他就呢一次天上，一次人间，那就是六欲天呢，就一天一天的增上。就这样子呢，六度的呢转生到这个人间天上，每一次到人间的时候呢，都从事这个杀羊的工作、哦、他就说呢，因为他这样的一个因缘呢，使令他能够生在这个六欲天中呢，受福无量、哦、所以我今天呢祈求说，这个国王可以给我这个机会，让我能够呢多杀一些羊、哦、然后能够这个广植福田、哦，那这个阿舍世王听了就更奇怪了，怎么跟我们这个佛法的这个道理不太那个啊、哦、就怎么会是这明明是杀生不好嘛、哦、就说那你这样子讲我怎么能够知道真假呢、哦、你怎么能够说你过去是什么呢、哦、那这一个屠夫呢就说呢，我能够记得这个过去世的事情、哦、那这个阿舍世王他当然是不信啊，那我你怎么能够证明呢、哦、你这个可能是胡诌的，这个、可能就把他当成是这个无稽之谈，就觉得说这个他这样子等于是说低下的这个人怎么可能能够这个通晓这个宿命嘛、哦、那他就去呢、哦、就是请问佛、哦、那这个佛呢、就跟他讲说，这个屠夫呢讲的话呢、哦、都是真的，他没有骗你、哦、那这个但是啊、哦、他呢、哦、这个他今天会转生到这个六欲天中，跟他杀羊没有关系啊、哦，就是因为他过去是曾经遇到过一位辟支佛，那他执遇这个辟支佛的时候呢，他看到他心生欢喜，那个欢喜心啊，就是我们说这个就是看着他啊，非常的专注的看着这位辟支佛，从上到下，我们就像我们一般我们讲的打量啊、哦，打量这辟支，从上到下，又从下到上，这样反反复复的看了好几遍啊、哦。那呢，这个使他的这个善心升起来。那我们知道这个辟支佛不是普通人呐、啊，啊、哦，他是比这个罗汉果位还更高的，所以呢。因为他这种专心呢来这个地观呢这个圣者的这样的一个因缘呢、啊、哦，那他就是这个一生呢就是从这个第一天，然后一直到这个第六天呢、啊、辗转的呢升到这个六欲天上啊、哦、然后当他升到人间的时候呢，也是因为他的这个余福未尽，所以他每一世呢都能够通晓宿命，就是他知道他的过去生哦，但是不是宿通晓宿命，但是不是宿命明啊，他没有智慧哦，因为他过去这一个见到这个辟支佛啊，那个欢喜心啊、哦、就是很猛力，所以他这个福德善业先成熟哦，所以他能够这样子一直呢、哦、就是人间天上，那他这个是因为他这个恶业还没有成熟，所以还没有受报嘛、哦、可是他这一生啊、哦，就是呢，他寿命尽了之后呢，他的这个福报呢，已经呢，哦，就是这个消受完了，哦，所以他就呢，他这一生这个命尽之后，他是要堕地狱去受苦的，哦，我们地狱道里面，我们之前有讲过啦，也有说你这个杀羊的时候，这个你也一样要受到那个果报嘛，哦，那等到地狱结束之后呢，又这个生这个咱就是到这个。还没有生到人，生到这个羊中哦，就是呢，一一去偿还呢，他这个杀羊的这个果报哦。 那就说他虽然能够试着宿命，可是他试着宿命这个福报呢还是有限，他只能够看到他的这个前面到这个六世之前，他看不到说原来他是因为这个见了辟支佛生欢喜心，他是有限的哦，又没有佛法的智慧哦，所以他误以为说他有这个宿命通哦。一般我们非常的心羡，可是我们没有智慧之前，没有三个因果这个报应的这种知见之前呢，千万哦就觉得说宁可不要有这些通，因为你造成这个误判，他是生生世世以来他争取哦，还是继续杀羊哦，继续造恶哦，所以这个。他这个不是已经证得这个漏尽通啊，证得这个智慧呢所成就的神通，所以他会误解，然后就勇猛精进的这个造恶，所以就这个就我们讲说这个、我们这个阶段啊，真的这个正知见呢最重要。你有没有神通道力，其实还是其次。如果说你没有正知见的话，你没有智慧的话，你有神通道力，可能还耽误了你自己啊。那个神通道力很多都不是修来的，都是果报来的，或者是跟这个鬼神打交道来的哦。那接下来呢，就这个依次的来解释呢这三段经文的这个义理哦。出经义者，位于恶我颠倒执着所起失等未清净故，说为魔业。非说失等皆是魔业，若不尔者，六度俱说尽律般若，亦当许视为魔，亦当喜为是诸魔业哦。出经义啊，出经就是这个第一个是讲那个浊思等六视为魔业啊，也是说出经义者，就是说这一段啊，第一段经文它的意思呢啊，位于恶我颠倒执着所起思等，就是呢由于执着有我啊有法啊这两种颠倒所起的这个布施等这些善行啊，未清净故说为魔业，它是呢不清净的缘故啊，才说它是魔业。也就是说呢，为什么说魔业？就是说它虽然能够呢感得这个善的果报啊，但是呢不能够让我们呢出离生死轮回啊，那你就是还是受魔所管控嘛啊，所以就是它是这个魔业啊。非说施等皆是魔业，并不是说这个布施等这些行持呢都是魔业啊。若不尔者啊，如果不是这样的话啊，就是否则的话啊，六度俱说尽律般若啊，那六部里面也包含了这个禅定度跟般若度啊，欲当许为是诸魔业，那也应该算是魔业了嘛啊，它也应该是属于魔业啊。那就是说，因为对方他引用经典说浊思等六视为魔业为依据来说明说不必修布施等啊，那宗大师呢就破斥说，并不是说行布施等六度是魔业，重点在这个浊字啊，有执着啊还是没有执着。那如果说他是出于有我执、法执这两种颠倒所行的布施，因为他的这个心啊不清净，所以才说是魔业，而不是说所有的善行它都是魔业啊。那否则就是在这个六度里面，包括禅定跟智慧，那也都成为魔业。那为什么这样讲呢？因为禅定跟智慧是这一派邪见论者呢，他最看重的啊，那所以特别提出来啊。那你是不是也颠覆了这个禅定跟智慧的修持呢？啊？第二经义，亦于颠倒执着所起未清净者，作如是说，非说不应修习施等，若不尔者，说堕所缘而行布施，则不须说堕所缘故，临总云行施当悔，然未作如是说故，修持下篇如是回答理最切要，若倒结此，则一切行品皆为补特伽罗或法我执、法我相执，许为有相故啊。那第二经义异于颠倒之说所起未清净者，作如是说啊。第二段经文呢，就是啊《三蕴经》里面讲的啊，堕所缘故而行布施，由戒圣取，守护戒等，如是一切皆悉忏悔啊，是指这一个地方啊。那他这边讲说，他也是因为呢颠倒执着所行的布施是不清净，才说呢应该要忏悔哦，非说不应修习施等啊，并不是说就不应该修习布施等六度啊。 若不尔者，如果不是这样的话，说堕所缘而行布施，则不须说堕所缘故。就经文中呢，他讲说堕所缘故而行布施，他不必说堕所缘故嘛。理当总云行思当悔，按理来讲他应该就直接呢就说布施应当要忏悔啊，他也不用特别提出这个堕所缘故、然后为作如是说故，但是经中没有这么说，他就是说堕所缘故、而行思他才需要这个忏悔、修次下篇如是回答理最切要、就这个修次下篇里面呢、做这个以上的这个回复呢回答呢是这个道理呢最为切要、最为在理、若倒结此、如果颠倒错解了这一段这个经文的义理呢、则一切行品、皆为普克伽罗或法我相执、那就是这个会将呢一切的菩萨行呢、都当作是我执或者是这个法执的表现，普特伽罗是这个指这个众生嘛，有情这个众生，那法我相执呢，就是这个法，所以这个人跟人我执跟法我执，许为有相故，他就认为呢，这个是呢着相。那这第二段的这个经文呢，就是说呢，因为呢颠倒执着，心有所攀缘，所造的这个善业呢是不清净的啊、那才需要忏悔啊、并不是说呢反对六度啊、就像说我们呢就是去做一个这个善行，可是我们心里的这个动机呢，就是不是这么的清净啊、就是有所求的心啊、或者是说贪功德的这个心啊、去做呢，那这个心不清净啊、因为这样的一个这个执着心呢，贪求心呢，来说要忏悔，而不是说你去行善这个呢，是应该要忏悔啊、所以他这边讲说，如果是反对六度的话，就不必特别提出堕所缘故嘛，就直接说布施应该要忏悔，持戒也应该要忏悔啊、但经中没有这么说，所以显然他不是这个意思啊、那如果说把这个经义错解的话，他就会把这个六度行啊，当作是这个着相啊、当作是这个我执跟法执的表现。那总的来说呢，这个第一段跟第二段的这个经文呢、就是说呢、总的来说就是着相行布施、心不清净的缘故、是所以说是为魔业，应该要忏悔、简单的来讲就是这样、又若舍心念舍此物，即防护心防此恶行，如是等类诸善分别，一切皆是执着三轮法我执者，则诸已得法无我见，于一切种理应断除，如嗔慢等不应习尽。又若舍心念舍此物、那这个舍心啊、就是这个布施的舍心啊、那如果说呢将呢、想要这个布施的这个舍心啊、即防护心防此恶行，以及呢遮止恶行的防护心啊、如是等类诸善分别，将这一类的善分别心啊、一切皆是执着三轮法我执者，都把它呢、当作是这个执着三轮、就是这个法执啊、则诸已得法无我见，那么呢、已经呢证得法无我见的这些行者呢、于一切种理应断除，如嗔慢等不应习尽，那就应该要断除一切的分别、就如同说我们不应该去串习贪心跟嗔心等这些恶心、就连这个思维善法的心呢都要舍弃、就一切善恶的这个分别心呢都要去弃舍，那这个就是错误的以为说即使是这个思维善法的分别心呢，它也是属于法执、所以应当要弃舍。又诸分别念此为止，一切皆是分别三轮法我执者，则思知是所有功德即思暇满，始末无常，诸恶去苦，尽修归一，从如是业起如是果，大慈大悲及菩提心，修学行心所有学处，一切皆思此者为此，此从此生，此中有此功德过患，而引定解。如于此等增长定解，当是见真诸法我执， 又法无我增长定解，此道定解见趋为劣，行见二品唯如寒热，故于二品全无发生猛力恒常定解之处。又诸分别念此为此，一切皆是分别三轮法我执者。再来呢，如果说呢，将这个是此啊，那个是彼的这些种种的思维分别呢，都当作是呢啊，这个执着三轮的这个法执啊，则思知识所有功德，其思狭满啊。那么呢，在思维善知识的功德，以及呢，狭满人生难得，这个是属于道前基础的内容嘛？那死莫无常，诸恶去苦，进修归一，从如是业起如是果，那就是下士道的部分哦。念死无常啊，三恶去苦，归一三宝，还有身心业果的部分啊。大慈大悲及菩提心，修学行心所有学处，就慈心、悲心、菩提心，以及呢六度四摄等这个菩萨学处，这就是我们现在上士道的内容。那一切皆是此者为此，此啊，这个所有的内容呢，都是通过分别，这个是此啊，此从此生啊，就是这个果是从这个因来生起的。始终有此功德过患而引定解，这个其中有什么样的功德，什么样的过患哦？那透过呢这样子的思维分别，才能够呢引发决定的定解啊，决定的这个信解啊。如于此等增长定解，当是见真诸法我执。如果我们把这些我们刚才讲的从道前基础啊，然后下士道乃至一直到这个上士道，把这个整个呢这个道次第这个内容啊，如果说这个对它增长的定解当作是呢增长我执的增长法执的话啊，又法无我增长这个定解，此道定解渐趋为劣。那又呢把这个认为说当这个他以为说当这个法无我的正见增长的时候呢，那么就会对这个道次第的这个内容它的定解呢，就会呢渐趋的呢渐渐的呢微薄下劣啊。行见二品唯如寒热，就把这个行品跟见品呢当作是这个冷热一样的互相排斥啊，故于二品全无发生猛力恒常定解之处。那呢因此呢他对于这个行品跟见品呢就完全呢没有办法呢发起恒常而有力的定解啊。那这个就是错以为呢凡事呢只要是思维分别都在增长我执啊，所以他就这个排斥说我们这个整个的这个道次第的这个修持这个内容啊，那就把这个见品跟行品呢，也就是我们说的这个智慧分跟方便分，他认为他们是对立的啊，是这个有排斥性的啊，所以他就是这一个他是这个遵从这个见品，所以他排斥行品。那这样来看的话啊，如果你是以这样的这个方式来修学的话，他不管是对于这个见品或者是对于行品，他都不能够呢升起这个深刻有力的而且是这个长久的这种信解。故如果为安利法身为所应得，即利色身为所应得，恶无相为，于如是道时恶我相执所缘之事，虽为成许细论永离，引发定解，即于此从此生始终有此功德过失，引发定解，恶须无为啊。故如果为安利法身为所应得，即利色身为所应得啊，就说呢以这个佛的这个果位来讲的话啊，如何呢我们怎么样去成就法身之道，以及呢成就色身之道啊，这个安利法身为所应得，就是你怎么样去成就法身啊，利色身为所应得，你怎么样去成就色身啊？这个里面的这个修法啊，修持呢啊，二无相违，这两者它是呢不相乖违的啊，不相排斥的。于如是道时，也就是呢这两种道啊，成就法身以及成就色身之道啊，恶我相执所缘之事，虽为成许细论永离，引发定解。那首先他讲的是成就法身之道啊，成就法身之道呢就是呢这个远离啊，引发我执 法执的这些所缘事啊，那连那个连细如微尘般的这个细论呢，啊，都没有。那这个是属于这个空性正见的见品啊。即于此从此生，此中有此功德过患、功德过失，引发定解。那成就色身之道呢，就是呢，对于什么因啊生什么果，那其中呢有什么样的功德过失。那这个如法修习，我们在这个前面的这个内容里面，他都会教导我们啊这个道理，然后告诉你说，你只要呢如法修习，就能够升起呢相应的功德啊。那怎么样修到什么样的这个量啊？就是你心量到什么样的程度，才可以说你这个部分呢修习圆满了啊？那如果你不修的话，就会有什么样的过失哦？所以就是它其中有什么样的功德过失呢？哦，就是对于一切啊，这一些这个缘起的这些道理啊，哦，那引发决定的性解啊，那这个是属于这个菩萨学处的行品啊，二无相违。那这两种道呢，它是不相违背的啊，它是没有冲突矛盾的。所以见品跟行品呢，它不是一个这个互相排斥性的啊。此复依赖。因为正见觉得二谛之理，故以教理觉得生死涅槃一切诸法，于自本性无少自性立胜应量，于因果法各个决定无少紊乱安立因果名言之量，此二互相，况为能损所损，实互为伴，或此定解，其后乃为正二谛义，使得堕入获得诸佛密意术中，此理于毗婆舍那时自当广说。此复依赖因为正见抉择二谛之理，那这又必须依赖呢我们在这个因为就是说我们在这个修行的一开始的这个时候呢，你必须要有这个正见，你必须要有正见呢来抉择呢这二谛，就是世俗谛跟圣义谛它的道理，就我们说俗谛跟真谛，故以教理抉择生死涅槃一切诸法啊，因此呢，以这个教理呢来抉择这个世出世间一切啊一切的法啊，这个生死呢跟涅槃就是世间跟出世间啊一切诸法啊，于自本性无少自性立胜应量啊，他了解到说一切法呢。它呢都是空无自性啊，就没有这个少分的自性可得啊，因此呢就安立这个圣义谛的量啊，与因果法各个决定无少混乱，安立因果名言之量啊，跟这个还有这个因果法则啊，它是各自决定的啊，什么各自决定呢？就是如是因如是果。清楚分明啊，没有丝毫的混乱，因此安立啊因果名言量啊，就好比说，我们说，你看这个人啊，他出生在这个富贵之家啊，含着这个金汤匙啊，这个出生的，可是呢，他的这个身体不好啊，或者说他相貌丑陋啊，像这个佛陀时代波斯匿王，他的这个有一个公主啊，这个金刚女啊，就呢啊非常的苦啊，虽然贵为这个公主，但是呢啊被他爸爸呢啊藏在这个深宫里面，因为这个相貌呢很丑陋啊。那为什么呢？就是说他今天生在这个帝王之家，有他生在帝王之家的这个福音。可是他相貌又这么丑陋呢，不能够见人呢，那就有他这个相貌丑陋的这个恶的这个因啊，所以他才说他是各自决定啊，他是非常清楚分明的啊，没有丝毫混乱啊。此恶互相，况为能损所损，实为互伴啊。那这两者呢，就是这个，不管你是这个圣义谛啊，或者是这个世俗谛啊，它其实它是相互铸成的。就像我们之前讲的说，这个缘起跟性空，它其实呢是一个道理啊，它是从不同的角度来讲一个道理啊，那不会说互相的呢哦，这个减损彼此啊，实际上呢，他们是这个互为助伴啊。或此定解，其后乃为正二谛义，使得堕入获得诸佛密意术中啊。那对这个上面所讲的道理呢，能够呢得到呢坚定的信解之后呢，那你再能够呢 证得这个二谛哦，就是能够现证二谛的义理呢，然后才能够说这个深入到这个诸佛的密意啊。这个密意我们讲说它是这个深密啊，是甚深的意思，不是这个秘密的。秘密不可告人的意思，是它非常的甚深，不是一般的境界所能够理解的啊。那当我们呢能够说有一个正确的一个理解的时候，你在修，你才能够呢证道哦。不然如果说我们没有一个正确的理解，你怎么修，你都证不到那里的啊。知理于毗婆舍那时，知当广说。那这个道理呢，在后面的这个毗婆舍那的时候呢，会有这个详细的解说啊。所以说如果能够认识到成就佛陀法身跟色身之道呢，也就是说见品跟行品呢，这两者呢是不相违背的啊。那有了确定的认识之后呢，才能够证入二谛，来才能够呢深入诸佛的密意之中哦。因为我们知道法身它是这个你必须要证得这个空性的这个智慧，而色身呢你必须要以空性的智慧呢去呢行这个广大的善行，才能够圆满的这个色身哦，所以是见品跟行品啊，它是不相违背的啊。第三经义，其经文时正是观则身等之时，故说师等真实无生，言分别者，显其为是分别假立，非说师等不应习静而应弃舍。是故乃至未成佛前，于此诸行无不学时，故须学习六度等行啊。第三经义就第三段梵问经的经文啊，第三段梵问经的经文呢，还在这个就是253页这边啊。尽其所有一切观则，皆是分别，无分别者即是菩提啊。就是这一段啊。其经文时正是观则身等之时，故说师等真实无生啊。那这一段经文呢，它是说，在观察现象的生灭的时候啊，他了解到说布施啊、持戒这些行持呢，它并没有真实不变的自体性啊。现象虽然有生灭，而自性呢是没有生灭啊。因此说一切法真实无生啊。言分别者，显其为是分别假立。而在这个经文中所说的这个用这个分别这个词啊，是显示这个布施等这个行啊。啊，布施持戒这些啊，它是透过分别思维啊，而假名安立的啊。也就是说，布施持戒等六度呢，这是就事相啊形象上面来分别。那究竟来讲呢，它体性都是空无自性可得啊。因此说，布施持戒它呢，只是经由分别啊所安立的假名。非说师等不应习静而应弃舍，并不是说呢就是应该要弃舍不修习布施持戒等法是故乃至未成佛前因此在尚未就近成佛之前呢，于此诸行无不学习无不学习就对于这个菩萨行呢没有不学的时候，故须学习六度等行。因此呢，我们必须要修学六度万行